大家早安，很高兴能够回到若歌教会，回到家里面来。我离开了有两个主日，一共是到三个地方去培训服事。在第一个地方教了四天的神学课程之后，离我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坐车子还有四个多小时，他们那边的人就带我开车带我在他们附近转了三个四个教会，让我去看在教会被拆下的十字架的情形，也向我告诉我们他们现在还正在面临的一些比较紧张的状况。接下去的两天师母就跟我会合，他本来在可以讲的地方，在台湾带了师母的退休会之后就与我会合，在一个城里面的教会带了两天的培灵会。那个城是一个最近发展的非常快的城，非常有钱的城，那个城里面的教会的人都是在白领阶级工作的，有做医生的，有做教授的，有做律师的，等等等等。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在那一个富裕的城里面所面临的压力。第三个地方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四天的神学培训。看到这些情形之后，我有一天早上起来在祷告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了启示录十三章那里所描述的有兽从海里面出来，那里面描述那个兽心甘情愿地把它的力量交给另外一个兽，好让那一个兽有力量来逼迫神的子民。那是一个描述这个世界用政治的力量来逼迫神的子民，甚至于在手上额头上没有这个记号的都要被逼迫。然后我心里面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启示录十八章那里讲到巴比伦城那一个跟万国用贸易的方式跟各国联合起来一式一样逼迫上帝的百姓。我在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感受到有一群神的子民在政治的力量跟经济的力量之下似乎要让他们窒息。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出门之前就已经交给教会的秘书今天要讲的题目，神的恩典够用，看起来是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的。他们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挣扎，神的恩典够用。我是礼拜五晚上回来的，所以刚才从办公室走过来的时候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出门两个星期的就跟我打招呼，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是礼拜五晚上回来，他说哎呀那你有时差头脑昏昏沉沉的今天还能讲吗？我也想到今天的题目，神的恩典够用。这个题目取自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是保罗在描述自己的经验，在跟救赎他的主祷告能够把他身上的困难去掉的时候，主对他所说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基督徒都晓得这个出处是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用这个题目一方面要讲够用是够许多的人用，够大众用，甚至于够所有的人用，这是上帝恩典丰富的程度。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只是新约的时候神已经启示他自己这样子的本性，在旧约里面同样的启示了 他的恩典够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敬拜你，因为唯有你是守约施慈爱的永恒真神。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得学位，得金钱，得车子，得房子，得很多的东西，得名声，但若要得恩典，唯有从你而得。你不但有恩典，而且你的恩典丰富充沛，够我们众人所用。所以我们来向你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的恩典丰富够用到什么程度，要从这一段故事一开始的两个字来谈起。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此后这两个字，此后是什么之后，什么事情之后。我请投工放第一张投影片，是列王记下第六章8到10节，也就是在24节之前所描述的事情。请大家念第8节，我念第9节，然后我们一起念第10节。大家一起来念列王记下第六章第8节，预备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列王记下六章8到10节描述了耶和华借着神人，就是先知以利沙的警告，化解了亚兰对于北国以色列的侵袭而搅扰。而且这样子的事情还不止一两次，多次都借着神人预先的警告，化解了亚兰人所带来的侵袭与搅扰。我想请同工放一个图片，让大家看以色列跟亚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图片里面有一个浅土黄色的，那就是以色列的国度。在北边写的是 Kingdom of Israel， 那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南边写着 Kingdom of Judah， 就是南国犹大。你可以在这个图里看到，北国以色列占着神所赐给犹太人应许之地有1/3之多。不但如此，北国以色列所拥有的领土也是天然资源富裕的地方。在南边的犹大，你从耶路撒冷再往南边去的话，去过这个圣地之游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穷山恶水，都是一些荒漠的地方。以色列人犹太人能够有农产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北边。在这里北边，这个以色列国度北边有一个星星的地方，那里写着撒玛利亚，这是北国的首都。而在这一个北国的右边右上角有一个浅蓝色的 Kingdom of Aram Damascus， 那就是亚兰，那就是亚兰的国度，它的首都在大马色格，在这个图的上边一点点的星星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亚兰跟北国之间有一个非常长的边境，一直几乎垂直的下来。而且你到在南边一点的时候，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亚兰跟以色列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约旦河的隔离。也就是说，只要一过约旦河，亚兰就可以进到以色列的境地。在第六章8到10节那里所描述的是属于一种游击战，一种突击战，那是一个不是大军压境的战争，那是一个派一个特种部队到以色列境里面，一方面搅扰，一方面掠夺，一方面惊吓以色列人。所以在20世纪有人提出来的这一个所谓的恐怖主义的攻击 terrorist attack，
在二十世纪，在我们现在也活着的环境里面，感受到了这个情形来源很久了。三千年前的亚兰人就已经懂得派一个小小的突击部队进去，或者抢一些东西，或者搅扰他们，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心里面不安，产生一种恐惧作用。另一方面，说不定这个游击部队可以在某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大有所获，甚至于可以抓到以色列主要的这个领袖等等。这是在第六章八到十节那里所描述的。耶和华借着神人以利沙预先的警告，多次化解了亚兰王这一种侵袭性的突击战性的搅扰。耶和华主动的借着神人先知以利沙预先的警告，这是一个主动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先知先觉所做的事情。不像布希总统在911之后才说，哎呀，我们要设立一个 Homeland Security， 一个国安部门。上帝在以色列王知道要设立国安部之前就已经设立了国安部了。差别差在哪里你知道吗？上帝所设立的国安部不需要几百亿美金的预算，只有一个人， CIA Director， 中央情报局的 Director， FBI 联邦调查局的 Director， 所有的干员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伊丽莎，他也是这个 director， 他也是干员，不需要几百亿美金的预算，只有一个国安部的部员，名字叫做伊丽莎。这是上帝恩典的够用，神总是主动的赐下恩典，他总是主动的乐意的，没有等着人来问，没有等着以色列王来求，就赐下恩典。不但主动，你再进一步的稍微了解一下北国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上帝恩典的丰富就更深刻，甚至于惊讶了。请同工放下一段的经文，这是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节跟26到30节这里所描述的，请大家念12章的20节，预备来。这是记载南北二分的开始，这是记载北国以色列从南边犹大之间分裂的记载。这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在这个政治因素之下，除了犹大支派之外就没有再顺从大卫家的。这不但是一个政治的因素，也是一个经济的因素，因为在列王记十二章之前记载了所罗门死了之后，继承王位的罗伯安苛重税，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当长老们去规劝他说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苦了，你不能够再苛重税，罗伯安甚至于用狂妄的语言回答这些规劝他的长老，所以才造成耶罗伯安有机会趁着这个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政治的分离。但接下去我们读到的经文我来念，你却发现不只是政治的因素，也不只是经济的因素。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我来念。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 这不只是政治因素的分离，这是一个宗教上偏离真道的开始。甚至于他还可以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去耶路撒冷太难了，还要花路费，还要花很多的时间，你们住不起好旅馆的，至少还要住稍微平价一点的，都是太难了，我们可以就近解决这件事情。宗教上偏离的敬拜独一的真神，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和华仍然愿意保护他们，耶和华仍然乐意保护他们。这是神恩典够用的，神总是主动的、乐意的赐给人恩典。所以在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登山宝训耶稣的讲话当中，有这样子的几句话，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天父的儿子必须跟天父的性情有相似的地方。接下去他解释了，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永生真神的独生子把他这一位丰富恩典的奇妙借着很简单的话说出来。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总是主动的、乐意的赐给人恩典，这是人每天都经历的，这是人平时所经历的。平时就是平淡无奇之时，平时就是太平之时，人都在经历神主动的、乐意的赐给我们恩典。但非常之时呢？非常之时，危急的时候、急难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呢？这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发现的第二点。在危急之时，在急难的时候，神仍然预备恩典，而且他肯定预备的恩典。从24节开始读到31节，你发现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危难的状况。24节描述亚兰王便哈达这时候不再是突击战，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甚至到一个地步让撒玛利亚里面开始发生粮食不够用的情形。怎么描述呢？作者这样子的描述，一个驴头直饮80舍客勒，两升鸽子粪直饮5舍客勒。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饥荒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城被围困久了到什么程度。一个驴的头，你如果要问什么东西值得吃，不需要去问任何民族，问什么人？问中国人，问华人，什么东西值得吃？驴头，一个没有肉的驴头。这个驴子按照利未记11章第3节是属于不洁净的归类，是属于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不但吃还可以卖高价，80舍客勒银子。80舍客勒是32盎司，2磅。人类现在科技发达，采矿已经到一个大量开采的阶段，所以现在银子的贵重已经不是3000年前的情况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大量开采的情况之下，32盎司的银子按照现在的市价是600块美金。我请问大家，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会花600块美金去买一个驴头？你要知道并不是头不值得吃，但是驴的头，驴基本上就是一个狼，
差不多狼狗那样的身形，腿长长一点就是了。驴子其实身形是很小的，要吃猪头嘛，对不对？你到那个粤菜馆里面，你看那个猪头，哎呀，那个猪耳朵，那个猪下巴，那个猪鼻子，切下来之后，那个皮，再加上那个皮下的脂肪，经过烧烤或卤了之后，咬起来 QQ 的，对不对？那个口感挺舒服的，要吃就吃猪头肉嘛，怎么会吃驴头呢？还卖600块美金的市价。
作者继续的描述，两升鸽子粪，
鸽子粪怎么可能呢？有些学者就说这里面一定是希伯来文的手抄本，有一些字母可能在抄的时候产生了某一种状况，
所以有一些翻译，英文的翻译就把它做一点判断。
也有的学者解释说，这个鸽子粪是来描述我们家，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车子上面会有这个鸟的抓品掉到上面，这鸽子粪是描述一团黑黑的黑灰色，偶尔里面穿着白白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煮的东西，说来描述这一个饥荒到这种程度，不知道拿什么煮东西煮的一团的东西，还可以卖5个舍克勒。
新国际英文版选择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这个希伯来文，选择是 seed pods， 豆荚。我想豆荚如果煮久了再搅一搅，搅烂了大概是灰灰的，里面掺上一点白色。
这是现代人读到这种经文之后觉得说，哎呀，神的话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上帝的话怎么能够描述有人要吃鸽子粪。
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就说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因为现代的文明人想要把神的话稍微美化一下，进化一下，
sanitize， 稍微消一点毒，稍微杀杀菌，
好让我们今天现代的人比较能够入口。但接下来的描述就无法杀菌，也无法消毒了。两个妇人说好了，一子而食，引起的纠纷带到以色列王面前。人吃人
这么恐怖的事情太难接受了，你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事情的。上帝的百姓，神的话语居然描述这种我们觉得太可怕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文明人绝对做不出来的。
1972年有一个专机从乌拉圭起飞，这是一个包机，这是一个专机，飞机上承载的是一个乌拉圭的欧式橄榄球球队队员 Rugby， 乌拉圭的欧式橄榄球队的队员，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朋友。这个飞机在空中发生障碍，迫降在安第斯山脉上，降落之后45个乘客只剩下20多个人。接下去几天之内又来了一场风雪，又死了几个人。在这12000英尺的高山上，寒冷，没有食物，生还者就开始吃那已经死去的人。吃了2个月之后才被搭救队拯救了。这在当时全世界都震惊，所以给他取名安第斯 惨案。The end is disaster. 这是现代人，这是文明人，这是四十年前的人。
需要美化的，需要进化的，不是神的话语，不是圣经。需要美化的，需要进化的，是神的话实实在在描述所指出的人性跟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那个才是需要净化、需要美化、需要消毒、需要杀菌的。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还寻求公道，还到王的面前说：“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我要寻求公道。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被人吃了，所以现在怎么样？原先说好的另外一个夫人的儿子，我也必须把他吃掉。”
而且还让向那自身难保的王去讨公道。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呢？是从酒帐呢？”这个王还误以为这个妇人可能只是想要求一点食物，意思就是说，你抬头看看，哪里还有收割，哪里还有酒帐，你来找我干什么？我自己怎么样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表面上这个以色列王也知道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第六章三十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这个动作是犹太人，是中东那个文化里面一个特别表示一个人心里面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撕裂他的衣服，像撕裂心肠一般。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他外面可能还是穿着王的一个尊贵的衣服，因为他必须让底下的人仍然对这个王有一种感觉，说 He is in control。但是他里面贴身穿着麻衣，不小心外面撕开之后，发现原来在他里面是穿着麻衣。这是一个人心中痛悔、忏悔、哀伤、祈求的时候要穿上的衣服。是的，人忽略平日太平之时的恩典，在困难窘迫的时候才发现需要恩典。但接下来的话却让人惊讶，三十一节：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他就派人去要把以利沙杀了。哎呀，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经文是想说，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想要去杀以利沙呢？过去不都是借着这个神人，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北国以色列吗？去把他杀了，岂不是把神施恩的管道切掉了吗？这里其实是最需要美化的人性的丑陋，这里其实是最需要美化的。好像痛悔寻求，但寻求的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那一个擦一下就应该出来应我们所吩咐他的，乖乖的出来照我们吩咐的来替我们做事的。以色列王他觉得他已经擦了很久了，他觉得他已经擦了很久了，他觉得他擦这个灯的时间基本上他的时限已经到了，而这个妇人来到他面前跟他讲的事情使得他越过了那根线，所以他才说：我今天如果还容以利沙的头留在他的颈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圣经中有一个人物也是如此，他没有资格做王，虽然他享受了过很多的尊贵荣华，他是乔布斯夫人，约伯的妻子。约伯就是乔布斯，对不对？ Steve Jobs， 乔布斯。
这是约伯的妻子。约伯记那里记载，当约伯安逸的生活一次、两次、三次打击之后，他全身长着疮，他把地上的灰沙弄起来，弄到自己的身上。一方面是本来也是以色列人痛悔的动作，一方面我想那些灰、那些沙，让他的那个流着水的窗口感觉到暂时的舒服而已。约伯的妻子看到了，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的中文和合本也是进化之后的结果。约伯的妻子原来讲的话是非常直接的，只有三个字 Curse God and die。 你还寻求什么呢？你还要插这个灯插到什么时候呢？ Curse God and die。 哎呀，你看这个约伯的妻子虽然不是王，但是他更泼辣，他更露骨，他更直接。以色列王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这么久不帮助我，我自己把这个恩典把它切断掉。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神仍然预备了恩典。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念六章三十二节到结尾，那里描述以色列王派了人到以利沙的家里去。去之前，国安部的这个部长就已经知道了，他就告诉他的佣人说：“你们去顶在门那里，不要让那个靠近的人进来。”你可能会想说：“哎呀，一个老百姓，一个佣人，怎么可能顶得住兵的这个冲击力？”我想这也是在描述那时候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兵都已经没力气了，所以到那个地方门推几下推不开就走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读的第七章一到二节，神人说话了：“明天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客勒。”他并没有说所有的食物都免费，他的预言意思就是说会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解决快速的发生。所以一个驴头本来可以卖80舍客勒，就是那种涨到很高的那种high tech 的股票的价钱，隔几天噗会跌到一文钱都不值，就是这个意思。而一般人平常习惯吃的东西也恢复到几乎是平价的阶段。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神仍然预备恩典。预备的就表示要等一下，你知道吗？预备的时候就是要等一下。但是神预备的恩典的特色是绝对的，是肯定的。虽然有人在等的时候不赞成，所以有一个参抚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着窗户，也不能有这样子的事情。”但上帝肯定预备的恩典不会因为有人的不耐烦而改变。这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写的话。雅各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就讲到他写给当时收信的那一群基督徒，对于上帝的这种信已经动摇了。因为可能一方面祷告的这个可能没有得到上帝的这个回应，还是怎么样子。雅各这样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转动的、浮动的是人，众光之父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人的浮动不能够改变神的恩典够用的事实。” 在危难之中，在危机之中，神肯定预备了恩典。接下来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神恩典够用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神可以借着任何人来传递这个恩典。从第七章第三节这个故事继续的描述，你发现上帝借着任何人任何媒介来传递这个恩典。这四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是卡在夹缝里的人，他们在城外。他们为什么在城外？因为他们进不去，他们是不洁净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不可能让他进城去。一边是他们进不去的城，一边是来要侵略他们的亚兰军队。他们是卡在这夹缝里面，又没有吃的，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决定，他们开会商量。这四个人开会商量挺干脆的，没有一大堆，但是假设如果没有，他们想一想，这件事非常简单，我们如果进城去的话肯定是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我们硬要进去，要不就是他们把我们杀死，要不然就是他们没有力气杀我们，我们不久也在里面会饿死。但是到亚兰人那里就说不定了，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了。是这四个人发现了亚兰的军队已经撤退了，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惊吓了他们，让他们撤退了。他们就进了帐篷里面，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藏起来，又到另外一个帐篷里去，又可以拿，哇，真是舒服。但是突然之间，第八节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去跟那一个本来不接纳他们不保护他们城中的人报这个好消息。以利沙是非凡之辈，在那百万的子民当中，只有一个有资格蒙神的启示说预言神人。但是这四个人所扮演的角色跟以利沙一样是关键人物，因为是借着这四个人来告诉城中的人神已经预备也完成的恩典。传福音报好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今年的感恩节，接下去的周末是我们秋季的什么布道会，三天的布道会，讲员预备了，周六还有聚餐，5:15一家一菜，我们的总营部也已经预备了，我相信有预备火机。我没有去问，但是我讲这句话，就算不是完全如此，神的恩典仍然够用。讲员、聚餐都有费心忠心的同工预备，最主要的是，教会所宣布的也是神已经预备了的恩典，2000年前就已经预备了的恩典。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去邀约你们所认识的人。哎呀，有一些聪明的弟兄姐妹就说，原来詹姆斯选这段经文就是因为下礼拜有布道会，还把我们跟这个四个大麻风的人比。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比那四个大麻风的病人高明优秀多了，所以你千万不需要有这种自我形象的怀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比那四个大麻风病的人高明优越多了。我今天想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那一个紧迫感。 若等到天亮，若等到天亮，我们不作声。传福音有紧迫吗？请同工放最后一张图片，再按一下。好，这是去年追踪过去五年的国语部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一份资料，我在会员大会有报告。从2009年到2013年，国语部里面一共有383位弟兄姐妹受洗，其中已经有166位离开 New Jersey 了，搬离新泽西州了，或者是回中国，或者是回台湾，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43% 已经有 43% 的人，过去五年受洗的弟兄姐妹已经有 43% 的搬离新泽西州了。这个图是一个更细的报告，这个图是根据每一年那四季受洗的已经搬离开新泽西州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按道理讲是一个有某种积蓄性果效的，也就是说五年之前搬离的人应该比四年之前，应该比三年之前，两年前更多的，因为搬开搬家是一个积蓄性的果效。2009年已经有 48% 的人搬走，2010年 50%， 2011年 44%， 2012年 28%， 好像有一个渐渐递减的一个情形。2013年在2014年所过去一年内受洗的已经有 43% 搬离开新泽西州了。我们周围的华人流动性非常大，我们有的机会是有限的，传福音就着若歌教会能够给他们的机会是紧迫的。神的恩典够用，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还有机会去邀约。有些人你过去可能邀约过多次的推脱不来，就好像列王记这里所描述的。但是这里面也讲，至少王的周围有一个人说，咱们选五个还走动的马出去跟跟吧，一跟他们就发现神的确已经预备了恩典。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低头祷告。若是有一些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现在在这个时候想到他，有没有可能是神在感动你，再去邀约一次，礼拜五、礼拜六来听辅导会，我们一起安静。我们敬拜你，你是独行其事的主真神，你的恩典够用。当我们这群人不但是已经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施恩典的主，也继续愿意把这个恩典的信息带给周围的人，赐给我们喜乐的心去做这样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